今天是到第十一篇到十三篇，总共有三篇的进度哈。请大家也把圣经拿出来啊，因为我们的书上的经文啊是旧版的经文，我们盼望还是进入新版的经文里面啊。所以圣经要打开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好，大家回座的过程啊，我稍微讲一下。在我是新得救的小羊的时候啊，有人告诉我说，这一本书最好不要读，这就成为我的怕子。他说读完之后你就不会祷告了，我就这样子荒废了好多年，都不敢读这一本书。我这次发现啊，李弟兄在1959年讲这本书的时候，弟兄姊妹，要早早进入这一本书啊，不然我们都以为自己会祷告。事实上啊，祷告不是一件事情啊，我们在那里在主面前做一件事，不，祷告乃是一个人为的事情。从第一篇祷告的意义里面，简单讲，他就说这个祷告是什么？是双重人物的祷告，是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所以是不是我在做一件祷告的事啊？不光是了，而是我需要与我里面的基督调和到一个地步啊，他把他自己想祷告的借着我祷告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自作聪明去告诉别人说啊，你现在最好不要去读这本书，这样子会造成这个小羊有阴影，就像我这样哈。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篇。第十一篇的经文啊很特别啊。好，为什么特别呢？因为这本书里面有三篇提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也就是说李弟兄在讲祷告的时候，这一个经节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来一同宣读哈，请打开恢复本圣经哈。好，来一起读：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有三个逗点，对不对？就把这句话分四个方面。好，第一个是我们住在主里面，然后呢，再来就是话也住在我们里面，第三，凡我们所愿意的。原文不是这样，原文是若祈求你们所愿意的。第四方面叫做就给你们成就。好，那这个我们都很喜欢最后面，就是给你们成就。那这边祈求就是祷告，但是呢，这里你若看清楚你就发现这里有一个若，有没有？这个若就意思就是条件。好，那原文呢，在凡你们所愿意的前面也有个若。所以呢，你看见这里祈求就给我们成就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第二个我们主的话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第三个条件就是祈求我们所愿意的。但是这个第三个条件是接在第二个条件之后，第二个条件是接在第一个条件，所以呢，李弟兄就用这两篇告诉我们，我们住在主里面怎么住法，并且呢，主的话如何住在我们的里面，是第十二篇，这样懂吗？然后呢，就会有一种情形，我们就懂主的话里面所传输神所想要的，进到我们的里面，跟我们调和，使我们的意志产生一种愿意。愿意什么愿意来照着神的心愿来祷告。那这样的祷告 才是这本书里面所说的祷告，这才有属灵分量的祷告，这乃是神在我们里面的祷告。就着今天所说的第一堂所说的信息，就是什么？就是神人生活，以基督做人位的神人生活，乃是这种祷告构成的。那也就是翻过来说啊，叫你只要好好的操练这本书的祷告，你就很容易进到一个新人的实际里面啊。所以这本书啊，简单讲，祷告是一个人位的事情。我们不是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在主面前祷告叫做很会祷告啊。你看见别人叽里呱啦叽里呱啦，或者是自己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祷告啊，那不是祷告，那可能是出于我们的自己的祷告，那个在主面前是没有分量的祷告。好，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啊？要照着这本书所教导我们的。好，那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在第一篇提到，在第十一篇提到，也在第十二篇提到。所以请你们呢，在这个光中啊，再回去复习一下第一篇啊，然后看看十一篇、十二篇，你就会发现，什么是祷告。好，那第十一篇讲到祷告与住在主里面，啊，你要住在主里面，简不简单啊？啊，简不简单？若是你认识一个事实，你就很简单；若是你不认识，这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那就不简单了。什么事啊？就像我姓吴，对不对？我住在我家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我姓吴啊。但是呢，我如果不知道我姓吴，然后我跑到我家里面，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对不起，可不可以在你们家啊待一下？还不敢讲住，你懂这个意思吗？今天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凭什么你说你在基督里啊？在信息里面告诉我们，罗马六章三节说我们受尽归入基督，那个归入的意思就是进到一个范围。受尽乃是我们进到基督里面的一个凭借，然后呢，再来，约翰三章十六节说什么啊？神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什么信入、相信并且进入他的人，所以我们借着第一相信，第二借着受尽，我们都是什么在基督里的人。你有没有看见你是在基督里的人啊？你有没有已经在基督里啊？你告诉你旁边的说，你已经在基督里了。借着受浸和信入，我们都已经在基督里了。好，那有了这个叫做根据，你就可以住在基督里面啊。什么叫做住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住，原文叫做停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那一个住啊，原文啊是在房子里面的意思啊。那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字叫做停留，停留比较弱一点。住在房子里面，住在家里面，这强一点啊。还有以弗所三章十七节，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的安家，那个就更强，那个叫做住下来。你说有什么不一样？有不一样。这个基督安家在我们里面是当家的啊，那个住就是我做管啊，我是当家的，所以这个住是我可以管理我这房子里面一切的事情。 好，所以这一个是更强烈的。好，所以有三种层次哦。一个就是住在主里面，第一个就是停留在主里面，第二个叫做住在他里面啊，当作这个是我的家，住在我里面，或者这个是我的旅馆，住在他里面啊。第三个就是我来当家了，哎，这个是基督安家才有用这一个字啊。基督安家在我们里面是做当家的，是来做人位的啊。好，那怎么住啊？刚才讲到住在主里面的意义哈，我们把157页倒数第二段一同读一下。留在主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这样留在主里面就是和主不断的交通，在主里面是个联合的问题，住在主里面是个交通的问题，交通就是联合的维持，就是联合的延长，一直与主联合下去就是和主不断的交通，也就是住在主里面。好，翻过来158页第一行的中间，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呢？一起读，就是好。那这一篇呢，他用约翰一书一章5-7节，还有2:27-28节啊，作为如何维持住在主里面的供备，两个供备。第一个就是一章里面说的血的洗净啊，如果你有圣经翻开啊，这边5-7节哈，约翰一书一章5-7节，这里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他所听见，现在又做报给你们的信息啊。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却在黑暗里行，就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第7节一起读，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光前面讲神就是光，所以在光中行意思就是什么，在神里面行事为人，其实就是住在主里面。然后这会带进什么？交通。光带进交通，但是我们在光中啊，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我们是污秽的，我们里面有罪性，外面的社会满了罪污，我们难免都会被玷污。我们不到神面前是不发现自己有罪的，我们越到神面前就越在光中，越在光中污秽就越被暴露出来。所以就需要你要维持住在主里面吗？第一个你要认罪啊，认罪呢就需要他儿子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啊，因为罪会带进良心的控告，光带进罪的暴露，罪带进良心的控告，但是我们有血的洗净，我们再来认罪的时候取用血，良心就得着这个平息，然后我们就能够带进进一步的交通，交通就带进进一步的光照，光照再带进进一步的暴露，暴露进一步的认罪，就这样有一个循环在那里呢，就叫我们在生命里长大。好，那第二个部分是第二章，好，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27节，好，约翰一书2:27节，这里说我们有从他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然后呢，我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我们的，住在他里面，所以住在他里面。有一个秘诀叫做什么？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实行住在主里面啊。消极一面， 血要来洗净我们，借着认罪取用宝血。第二，就是我们要按着膏油涂抹所教导。好，那这个膏油涂抹就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所以膏油涂抹带进来的就是使我们能够维持在主里面，好，与他有交通。好，我们看一下161页倒数第五行，好，所以我们一起读一下，所以我们要洗常常靠着主血除去我们的罪，也常常跟着里面膏油涂抹来行动。一方面，只要里头发觉有错，马上靠血承认，接受血的洗净；另一面，圣灵在里面一有涂抹，马上就顺着那感觉而行。这样，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留在主里面，我们一直不间断地维持这个事实，藏在这一个事实里面。这就是住在主里面的维持。有了这两方面的共备，我们就能够有住在主里面的生活。那我发现其实这个就是以基督做人位的基本操练。第一个就是随从灵而行。灵就是主的人位，我们要随从这个内住的三一神在我们里面运行而有的感觉。那我们要负一个责任，就是很重的来顾到深处的感觉，不要去讲理由，不要去考虑，不要去辩论，不要去分析，我们只要深深的来跟着深处的感觉而行。然后呢，第二面就是我们要一直的靠着血来承认罪，对付我们的罪。好，那第三方面就是我们绝对要与主没有间隔。什么叫间隔啊？不光是罪，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是个人位，所以有一些是对的事，但是他不喜欢你去做，你去做了，你不顺服了，这就有了间隔。所以这个间隔啊，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下，就是争执啦。你跟主之间有争执，不管那个是对或是错，也许很道德，但是呢，这也会叫我们不活在主里面，不住在主里面。好，住在主里面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第十二篇所说的，我们懂得神的心意，有神的心愿，然后呢，就能够自然的在神的心愿和感觉心意里面祷告，这样的祷告就蒙主悦纳。好，那我们来看到第十二篇，十二篇呢，他用约翰15:7加上哥罗西书3:16-17，还有以弗所书5:18下半到20哈。那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3:16-17。新版说都要在主耶稣的名里借着他感谢父神。好，以弗所5:18下，这里说乃要在灵里被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凡事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时常感谢神与父，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这两处都很像，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歌唱颂咏。那哥罗西书是说，这个乃是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产生的生活，是不是啊？然后呢，以弗所书却说什么？ 是在灵里被充满所产生的生活。所以呢，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所说的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件事啊，不简单。为什么呢？哥罗西书的基督的话，那个话是 Logos 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的我的话的话是 Rhema 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话需要经过一些过程的。首先呢，我们在祷告中呢，我们要知道祷告乃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一件事情。神如何运行呢？他必须先临到我们，进到我们的里面。注意，祷告的神的运行不是在外面运行，是在我们里面运行。那神如何在我们里面？必须是灵临到我们。所以呢，我们一开始需要经历被在灵里被充满。我们要在灵里被那灵充满。然后呢，那灵就会把神的话，这个 Logos 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种的说明。那这样的说明我们领会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来发表，这就是祷告。那一个圣灵把圣经上的话放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发表，那个叫做 Rhema 的话，这样懂吗？这篇信息其实就在告诉你这件事。那你如果 Logos 的话太少，你祷告中就很少有 Rhema 的话。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鼓励弟兄姊妹要加入生命读经的群组？弟兄姊妹，我们要多读 Logos 的话。当你储存了，你在那里记它、背它，并且呢试着去告诉别人啊，这些话容易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要记得，不是知识道理，知识道理不能住啊，是有人味的话才能住。所以我们要操练运用我们的灵来读主的话，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一个范围里面。也就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把他的心愿、他的心意、喜悦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发表出来。这样子的祷告才是这里所说的祷告。所以愿主啊祝福我们啊，盼望我们呢都来学祷告，好不好？我们要跟主承认，主啊，我是不会祷告的人。主啊，但你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是祷告的生命。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
好，感谢主。我们现在来到第十三课，我们翻开第十三课，这里讲到十字架与祷告。那前面呢就讲一些圣经的验证，说这个祷告跟十字架的关系。那因为我们时间不多，这讲了就没时间了，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结论，181页，这个倒数第二段，就十字架的两面的前一段，我们读一下，在出埃及记，有没有看到？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里头，都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不经过祭坛，而能进到会幕里头，在神面前烧香亲近神的祭坛就是十字架。这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不经过十字架而能在神面前有一种蒙神悦纳像馨香那样的祷告。所以我们还需要来看十字架和祷告的关系。那个能不能把那个放出来，我有一个。好，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在出埃及记这个帐幕，帐幕就是神的居所，神所在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祷告就是在金香堂那里祷告。所以祭司呢，要从外院子走到金香堂祷告，神是在至圣所里面。所以首先呢，要经过铜祭坛， 也叫燔祭堂。在燔祭堂呢，要什么？要杀燔，杀祭牲啊，就有血，血要涂抹在这个祭坛上，而且呢，还要烧这个燔祭牲。所以我们有一句话：燔祭坛的火怎样，不能熄灭，要一直烧着。好，在这里处理好了，祭司呢要把这个祭牲的血拿到这个香堂这里来涂抹这个香堂，然后呢要把这个燔祭坛上的火呢拿到这个香堂上来什么点烧香，点香，烧香就是祷告啊。所以你看我们的祷告为什么要经过十字架，这个铜祭坛就预表十字架，需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到金香堂来祷告啊，这主要是这样啊，这是简单的，当然详细的你可以，我们可以自己看啊。所以这第一点，他就说十字架有两面，其实十字架有很多面，那关乎祷告就两面，一个就是留在祭坛的血所预表，在这个这里写铜祭坛也叫燔祭坛啊，在杀祭牲有血，然后呢要烧这个祭牲有一个火，所以说有血这个火啊所预表的啊。所以他这里说这个祭司呢要到圣所里烧香祷告神，他要把外面祭坛的血带来抹在香坛上，而且要把外面祭坛烧过了祭物的火拿到香堂里来烧香。所以里面香坛的血跟外面祭坛上的血是一个，里面香坛上的火跟外面祭坛上的火是一个。好，那血呢是为了赎罪，火是为了了结，所以呢十字架说来是一个救赎，也就是了结，这就是十字架的两面啊。所以我们主的救赎呢也是一样，主在十字架上一方面救赎了我们，一方面也了结了我们啊。所以我们要祷告呢，假如没有经过这个宝血来救赎的，你就会像该隐一样，这个不为蒙神悦纳，所以该隐的祭物呢神不悦纳。然后呢，假如你有蒙了血救赎，但是你没有了结的人呢，就好像拿达亚比夫，他用燔火啊来烧香，就是说我们凭着天然的人到神面前去祷告，结果不光祷告没有蒙神悦纳，连人都遭到神的击杀。所以这为什么吴弟兄说人家告诉我们说不要先读这本书，就这样，你读到这里你就不敢去祷告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184页，我们把184页前三行我们先念一下好不好。在今日堕落了所样的基督教里，普通的观念是说凡是我们的祷告神都听，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神是听祷告的神，许多时候更是不听祷告的神。今天常有人说请你为我祷告，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口号。你有没有常常人家说你为我祷告，但这样很小心哈。这个尤其你常常会接到电话，某某人住院了啊，尤其是癌末的病人，叫你去看望他，也是替他祷告。那你要怎么祷告呢？我们常常是不是说祷告主啊来医治他，他就信你，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主会医治他？我们就很容易这个陷入试诱啊。所以主就给我这个诗篇，这篇我每次去我就拿印好这一张去。诗篇68篇20节说，神是为我们施行拯救的神，人能脱离死亡在于什么？主耶和华。你也没有求他为他医治， 能不能医治在于神，对不对？然后最后把这一张给他，请你就替用这个祷告，神是为我们施行拯救的神，我们人能脱离死亡在于什么？主耶。所以弟兄也说，当我们要去牧养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快，很快就去，你要祷告寻求，你要讲什么？当你没有寻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去牧养人呢，人家被你杀死了，他更不来了，自己也被杀死了，我也不想去了，每次去都没有果效，对不对？啊，人家还臭脸给我们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这在祷告这个方面啊，实在需要有这个十字架的了结啊。所以他这里就讲到，神开头做事都是严肃的，为要做以后有一个原则，一个铁的定力啊。他说在五旬节的时候，亚拿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他们倒闭在神面前。那不是说以后一切欺骗圣灵的都要倒闭，以后许多欺骗的人并没有倒闭，但在神看来如同倒闭一样。这神是恩典的神啊，我们现在欺骗圣灵不一定会倒闭，但是神看来你是倒闭的。所以照样帐幕一竖起来，人头一次到神面前献祭亲近神的时候，违反十字架的原则，拿达亚比户呢就倒闭在神面前。他这里讲到184页哈，最后一行他就说，一直到现在多少人在那里祷告违反这个原则，结局也一样。好，到了185页第二行，我们一起念一下哈。他在肉身上虽然没有像从前在旧约时代的死亡，但在原则上是一样，他的祷告不能蒙神悦纳，反而遭到神的反对。啊，所以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好像不能随便祷告。啊，但是你要看到，我们在腓立比4:6告诉我们这样：一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你要不要祷告啊？还是要祷告。就好像小孩练习走路，你去走路就会走路。你的祷告呢？你要去祷告，不然你学了读了这个祷告，你不去祷告，你还是不会祷告。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祷告呢就好像运动一样，这个运动员他的目标就是要夺冠冕，对不对？那但要注意呢，你不能伤身，运动也会伤身。所以呢，我们祷告呢主要目的就是，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就是要成就神的旨意嘛。但是我们要注意，不可违反原则来顶撞神。但是呢，我们常常运动，我们就能够健身，对不对？你可能在这夺冠以前，你身体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一样，我们可能常常祷告，不见得一定是成就神的旨意，但是呢，基督会增多，基督在你里面会增多。所以我们实在需要这个常常祷告啊。好，接下来看第二个十字架的救赎啊。他就说，越是一个祷告的人，就越得觉得自己有罪，越感觉需要救赎。所以我们说，我们只要祷告，我们就会发现，就像约翰1:1所说的，神是光，我们跟神交通，在光中呢，啊，就会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就会要接受神儿子血的洗净。所以他说，进到神面前去夜深， 你罪的感觉呢就越敏锐，对罪的越认识就越深刻啊。那说我们昨天祷告认过罪，早晨祷告认过罪，下午祷告还得认罪，并且口头已没有用，而且要有罪的感觉才算。我们认罪不能三心两意，需要有罪的感觉。他说一个人一碰着神就定归有罪的感觉，就像你看彼得看到主耶稣行了神迹，他就说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因为彼得他抓了一夜都抓不到鱼，主跟他说你把网放在右边，就把鱼捞了一堆，对不对？网差一点破掉，他就马上讲说主啊我是这罪人你离开我，我在你面前不能站立。好，这里呢就在这里需要除罪。好，这里就有一句话，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站立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什么？十字架救赎的血。我们这上周弟兄就见证，他说他越祷告越认罪，主就把果子加给他。对，我们常传福音带人得救，常常不愿意，不容易使人得救，但是弟兄就说当他祷告认罪以后，主就把果子加给他。那我们出去传福音也是一样，这个有时候传福音实在是很挫折，是去传人家拒绝，摆脸色给你，好像这个没有果效。有一次我就当场就在面前跟主认罪，求主保血洁净。当我这样跟主认罪以后，我再去传福音呢，我就发现不一样，至少人的脸色不会使我半跌，而且有很多人都愿意听我说，不会像我还没在认罪前呢，哦，那真的是光景不一样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觉得很刚强，乃是靠着十字架救赎的血啊。接下来就是十字架的了结啊，十字架的了结。那这个意思说，我们在某一个事上要祷告，就是需要在那个事上有了结。譬如说你常常觉得说跟姊妹有争执啊，但是主说你需要让他一分钟，但事情到了以后，你愿意不愿意接受十字架呢？还是你就理高气壮的就爆发出来？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接受十字架。常常这个遇到这个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主说：“主啊，我尊你为大。”最好就像李弟兄说的，不表示什么，就心里跟主来祷告，你就会发现你就被了结了。那这个时候呢，环境很容易就改变了，改变了。当你说你的理由，你会发现对方的理由比你还厉害。但是当你不争执的时候，转向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情况又不一样，很快这个征战就结束了啊。所以他这里说到，弟兄们，当你这样让十字架来了结的时候，你才能实际经历到基督从里面出来啊。而且这就是复活的基督做了你的祷告，变作你在神面前烧出来的香。他说这样的祷告也许不多，但是分量却重，而且是在神面前浓蒙垂青的啊。最后就讲到香加在祷告上啊，这个我们 我们前面说过，真实的祷告乃是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怎样，天上的基督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这个192页啊，192页的哇，这个中间那一段第三行下面啊，我们只要接受，我们念一下哈，我们只要接受他血的救赎，也在十字架死的了结里面，我们里面的基督就接上来，我们的祷告就是基督祷告，到这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基督的发表，结果在神面前这些祷告就是香，蒙神悦纳也蒙神垂听啊。他这里弟兄也就举了这个例子，你说在启示录5章有圣徒的祷告，但是呢香没有加上去，因此没有祷告的答应啊。到了第8章呢就不一样，第8章呢圣徒的有圣徒的祷告，那也有复活的基督的香加进去，这个神呢就把这个答应倾倒下来啊。这弟兄说这才是最大的祷告啊。所以感谢主，这一篇是一个很高的一篇啊，愿主这个怜悯我们，我们是。